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2号，美国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同其他4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将会见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蔡英文同当选总统赖清德。这次代表团访台之旅将持续到礼拜六结束。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将同台湾高级领导人同民间社会成员会面，讨论美台关系、地区安全、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加拉格尔在谈到中共时说，台湾一次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如何抵御中共欺凌，不单止生存下来，而且蓬勃发展。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通过促进我们领导人和经济之间更深入的联系，我们可以加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民主党资深众议员克里希那莫提、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和约翰逊，以及民主党众议员莫尔顿。22号，美国、英国和法国分别表示支持即将卸任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下一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自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北约组织首脑，将是今年10月卸任。他的继任者主要任务是北约成员国已经付出高昂代价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同时防御任何事态升级，以避免使北约直接卷入与莫斯科的战争。一位美国官员说，拜登总统强烈支持吕特首相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该官员还说，吕特首相对北约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和沟通者，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领导能力将为北约提供良好的服务。北约两名外交官说，到目前为止，吕特得到了约20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21号，美国扩大了对部分交通运营商的签证限制。如果运营商为非正常来美的人提供便利，他的高管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该政策目的是解决创纪录数量的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限制措施现在将对准提供包租服务的航空、地面和海上运输公司的业主、高管和资深员工。他们提供的运输服务主要被打算非正常迁徙到美国的人使用。2023年11月，国务院宣布对提供从尼加拉瓜到墨西哥包机服务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而现在这项限制政策将被新政策代替。国务院表示，新政策针对的是那些掠夺弱势移民并为世界各地和美国非正常移民提供便利的运输业务，因为这些偷渡移民往往会被敲诈勒索，支付高额票价，将自己和随行家人置于危险中，而最后又经常会被遣返。日前，中共宣布与加州圣地牙哥和西班牙的马德里达成向当地动物园租借大熊猫的协议。此外，华盛顿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动物园亦在进行相关协议的磋商，此举被视为北京熊猫外交的正式恢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礼拜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这一宣布，但没有直接将这一项努力和外交政策挂钩。美国曾经有4个动物园有大熊猫，分别位于华盛顿、圣地牙哥、孟菲斯和亚特兰大，但租任合同到期后，其中3个动物园的大熊猫已经返回中国。中共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到旧金山出席 APEC 峰会时，首次暗示可能会重启熊猫外交。不过，熊猫外交可能难以修复美中两国紧张的双边关系。皮尤中心去年4月公布的民调中，83%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同样负面。 22号早上，美国大量 AT&T 用户遭遇蜂窝网络服务中断，导致包括旧金山在内的主要城市的通话、短信以及紧急服务中断。Verizon 和 T-Mobile 今日上昼亦接到部分网络中断报告，但范围要细得多。呢两家公司话，佢哋嘅网络未受到 AT&T 服务中断嘅影响。最终中断情况的 DownDetector.com 显示，美东时间早上四点之后，来自多家网络服务商的用户提交了断网报告，其中 AT&T 收到了73,000份报告，热点位于南部和东部。 Verizon 和 T-Mobile 就出现了大约1,000次服务中断。 AT&T 承认发生了大规模断网，但没有提供系统故障的原因。过去几日 AT&T 遇到零星的服务中断，其中包括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的911电话暂时中断。尽管断网时有发生，但在全国范围内长时间断网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一次事故原因尚未清楚。21号晚间，美国国防部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升级计划，一笔军售价值7,500万美元。这个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年赢得台湾大选后，美国宣布的首项对台军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要求的这项军购，包括跨区域解决法案、高保障器具、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通讯设备、需求分析、工程技术服务以及后勤和计划支援的其他相关内容。国防安全合作局当日已经将这项军售案提交美国国会，声明说，议定中的军售通过支持接收方持续更新军力并维持可信的防御能力，有利于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声明中说，议定的销售将有助于改善接收者的安全，而且有利于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21号，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裁定，纽约市允许拥有绿卡、签证和工作许可的移民在市政选举中投票的非公民投票法，违反了纽约州宪法和州法律，因此裁定非公民投票法无效。纽约州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第二部分助理法官伍腾在裁决中说，这项由市议会在2022年颁布的法律，如果继续有效执行，将会产生广泛影响。他们确定这部地方法律的制定违反了纽约州宪法和市政自治法，因此必须宣布它无效。州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以3-1裁定，州宪法中明确指出每个公民都有权投票，因此非公民投票法违反了州宪法对投票权仅限于美国公民的明确要求。而且纽约州市政自治法一项法规要求修改选举法必须透过选民公投，而不是地方立法机关通过。21号，美国海泽家族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当前的2024年竞选年，美国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是意外医疗账单和医疗保健服务费用。根据民调结果，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与汽油、水电、食品和住房成本等日常支出相比，他们更关心能否负担得起医疗费用。74%的受访者说，他们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自己及家人负担不起意外医疗账单。70%的人说他们担心支付不到医疗保健服务费用。此外，还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担心无法负担处方药费用。約一半的參保成年人表示擔心負擔不起每月的醫療保險費。民調顯示，隨著通貨膨脹導致消費支出擴大，大約2/3的選民認為目前美國的經濟不太好或差，而共和黨選民持這種負面看法的比例是民主黨選民的2倍多。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狱中死亡后，西方各国及欧盟接连对俄罗斯实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三说，美国将在礼拜五宣布一项强而有力的制裁方案。米勒说，我们一直在寻找额外的方法来压制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我们可以阻止俄罗斯军工复合体所需的组件，他们需要这些资源来为他的战争活动提供资金，并同时追究参与其中人员的责任。米勒并未透露太多细节，但称与美国过去制裁的总体方向有关，亦会有一些与纳瓦尼之死相关的特定制裁。与此同时，英国亦制裁了六名与纳瓦尼之死相关的俄罗斯狱方管理人员。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受制裁的人士包括主管北极流放地的负责人和五名副负责人，他们将被禁止进入英国，他们的资产将会被冻结。日前针对一艘中国籍船只越界进入金门水域后翻侧，造成两人死亡的意外事件，中共国台办持续对台湾施压。台湾海巡署礼拜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涉事中国船只在蛇行逃逸过程中，船尾意外撞上海巡艇，导致了翻侧。台湾海巡署南队分署第九海巡队副队长陈建文指出，当日下午，原号 CP1051 的海巡艇在执行巡逻勤务中接到中国快艇进入限制水域的报告，海巡艇前去拦查，根据标准登检作业程序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但在之后一分几钟的追逐过程中，中国快艇不断蛇行，甩尾躲避追缉。在一次向右急转弯的过程中，船尾撞上海巡艇右前方，随之因离心力造成反弹而翻覆。针对中方批评台湾漠视生命暴力执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在会上重申，捍卫领域、领空、领海是台湾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呼吁中方回到务实、理性、和平的态度，共同维持两岸和平现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